着正大之声一起 Dancing in the Night， 我是中广流行网 Midnight You and Me 的 DJ 豆子，现在是晚上六点钟。
戏曲吗？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了哎。
对呀、这里听说有一间很有名的台湾戏曲学院哎。
这么一说，好像有听说过，但没有深入了解过哎。哎，那个是负责人吗？走走走，快去快去。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校长李阳。我们学校是台湾唯一12年一贯学制的戏曲人才养成学府，为了戏曲文化资产能够世代延续，要传承戏曲文化，除了传统教学方式外，我认为新科技和传播领域的应用也是相当重要。我们学生每日晨起练功，基本功、靶子功及毯子功等三功扎实。
从今天起，我要决定转行去练习传统戏曲了。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哎。从今天起，我们开始接受训练吧。
正大之声与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夜深了，你是一个人在等车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云传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小江，小江，
你旁边那个长桌再挪过去一点点。
嗯，对对对，这样采光好像比较好。
这样可以吗？
好像可以耶。耶，我们的客栈终于复制好了。
真的，
我已经在想象我们和客人们一起把小时候的东西全部都摊开在这张桌子上，叽里呱啦的不停分享以前的各种回忆啊，还有故事了。
然后窗外的光线就会这样照进来，打在这个桌子上，我们就可以听着虫鸣鸟叫，吹着那个午后的微风。Oh my god， 听起来也太幸福了吧！而且
等等，门外好像有人呢，是不是要入住的房客到了啊？
你们好，我有预约今晚入住
啊。好的好的，
欢迎入住同心小站。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6:03，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同心小站。大家好，我是小佳。
大家好，我是小江。
哇哦，
那我们今天呢迎来了我们本学期的第一集现场主持。
没错，虽然说这已经不是我们的第一集嘛，就是第一集在上周已经播出了，但是上一集是预录的，这一集是我们第一集现场。怎么样啊？
嗯，暌违很久欸，因为我们已经3个多月没有现场了。
没错，因为就是经历了上学期的16号人格间满战结束之后，又经历了一个寒假，然后第一集上周又没有上现场，现在是第一次上，也不算第一次，就是相隔许久之后的第一次空
间。真的相隔许久了，经过一个寒假，这样累积起来已经来到100多天了吧？100多天没有上现场哎、欸，
100多天已经可以交往再分手一次，
乱讲。好啦，没有，我们现在跟听众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同心小站的主题好了。
嗯哼，
就我们光听我们这个节目名字，大家应该也可以就是大概猜到几成，说我们是一个来聊小时候的节目，毕竟是同心、童年的心这样子。对，因为我们每个人小时候是不是都就是都不太一样，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嘛、可能是开心的、难过的，就各种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然后可能都会影响我们现在的个性或是价值观。
没错，那这个学期啊，我们也为这个节目去准备了很多就是跟童年相关但是不一样的主题，然后邀请不同的来宾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故事，然后呢就是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聊天的过程，然后在同心小站里面留下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故事跟回忆。
没有错，那我们现在先不破梗，先不跟观众、先不跟听众讲说
这周的主题是什么。
对，没有错，
先保密。
对，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准备要迎来我们童年的故事，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先好好期待或者小小猜一下我们这一集童年要聊什么样子的故事。
没错，这集的主题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也 唤回很多小时候的回忆。
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片头，一起 check in 小站咯。
来来来来来，赶快进来！
这边坐就好，我们帮你去搬行李。
哇，你这个箱子看起来还蛮有故事的哎，感觉里面好像装满了回忆一样。
真的，已经等不及想要把它打开了，不知道这次的房客会带什么东西来。
准备好了吗？数到三，我们一起
小站 check in。
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小站 check in。那在我们的房客还大家还有就是各种房客来 check in 我们的小站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介绍我们的入住规则。不是旅馆都会有入住规则吗？
嗯，没错。那因为我们前面就是有说到嘛，就我们每一集会有不一样的童年主题。那根据就是不一样的主题，就是每一个来入住的来宾，他都要带一个跟今天这个主题相关的物品，然后来跟我们分享，嗯、就是有点像联想的感觉，就是看到这个物品会联想到那一段故事，或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事情。
对，没有错。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好，那我现在就来我们来讲说，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很崇拜一个人的经验。
嗯，
就其实很崇拜也不一定是崇拜一个人，
对，
他可能也可以是一个卡通人物啊，或者是一个偶像明星，或者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可以。
没错，因为小时候嘛，就是还小，很容易会崇拜一个人或是一个物品，
对，
是一件事情。反正总之、这些人呢，他可能在小时候的时光里面都有或多或少的给予过我们一些力量，或是某一些指引，或是让引导我们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这一周的主题要讨论的就是童年时光里的英雄。那想要先问小江，就是你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想象当中的童年英雄是怎么样子的呢？
因为毕竟是英雄嘛，我们讲到英雄，感觉他一定是比较有勇气的，比一般人来说。然后一定会有一些值得大家崇拜的特质。小佳你觉得呢？
哦，我吗？
嗯，
欸，我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因为如果是用英雄这个词来去形容就是这个人的话，好像很容易会想到就是一些拯救之类的词。所以我会觉得我想象中童年英雄应该要是就是小时候能够反复的给我带来那种希望啊，或者是那种就是重生之后被拯救的那种快乐的感觉的一个对象。
拯救概念是拯救，
对，我觉得是跟拯救比较有关的。
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你脑袋中有这个英雄的雏形了吗？你有特别想到谁吗？如果以你对英雄的定义来说的话。
好，那不然我就先给小江看我的物件，然后让小江猜猜看。
好，
给你看。
OK 好难猜哦。
很难猜吗？
对，他是
你是没有看过吗？
没有，我觉得我大概知道，但是因为你的这个提示就是他不是那么明确。
好，那没关系，
还是你稍微用几个可能用关键字来描述他一下。如果今天你的英雄就是先不要揭露英雄是谁，你觉得你有用三个关键字来定义他吗？
三个关键字吗？
对，
好，我觉得就是清纯，然后呢勇敢，然后会音乐，音乐才女，这样猜得到了吧？我觉得提示很明显的，
蛮明显的。
好，
然后好，
那我一二三一起讲答案。
我们一起讲，
对，我们一起讲的，看有没有一样。
OK
一二三，珍珠美人鱼。对，没错，那小佳今天带的这个呢，就是是珍珠美人鱼的麦克风。
Oh,
我觉得可能是你太久没有看到它了，所以你一时之间会想不到它就是珍珠美人鱼的麦克风。那你有看过珍珠美人鱼吗？
有，我看，我觉得它是所有目前我们这个年代啦，应该落差不要太多岁的人，童年一定有珍珠美人鱼的存在。
那你很常看吗？还是你是忠实观众，还是还好？
其实我好像可以算是，因为毕竟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的卡通，就是那几台转来转去。
你是电视儿童。
你也是吧？我们以前小时候应该都算，
对，
手机比较那个，
对，
比较少一点。好，那我想问小佳，就是他从哪里来的？你的这个珍珠美人鱼的麦克风？
其实我因为找到他之后，我认真想了一下，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具体而言他是什么时候，然后谁给我的？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有非常多的珍珠美人鱼的周边，那我选这个是因为它是珍珠美人鱼的周边里面陪伴我最久的一件，因为我其实还是有很多那种什么。就是各种小卡片啊，然后上面会有画各种不一样的珍珠美人鱼，然后或者是那种我还有珍珠项链，然后还有那个公仔什么之类，就是有很多东西。然后选麦克风是因为我觉得麦克风是我心目中最可以代表珍珠美人鱼那种核心精神的一个代表物的感觉。
确实，就像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关键字，就是唱歌，
音乐才女，
然后麦克风，对对对，他们不是就是他们唱歌的时候都会拿那个麦克风，
对，他们都会拿那个麦克风。我小时候就是也会拿那个麦克风唱。
好，那小佳，你有最喜欢的角色吗？就是在珍珠美人鱼里面，
你猜一下。猜一下，
我觉得要猜的话，那就猜路亚吧，毕竟他是主角。
对，因为我就是主角命。
我爱主角。小时候大家都女生都比较喜欢，
对，大家都爱
主角色那种主角光环的。
我小时候最喜欢就是路易亚，而且我可以给你讲个小故事。
好，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蛮小的，大概可能就是幼稚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要出国，跟我妈一起去大陆找我爸，然后过海关的时候呢，那个海关就问我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我叫七海路
亚。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回复？
我小时候就觉得自己是路易亚。
哦，你已经有产生自我认同了，是不
是？对，我就觉得自己是路亚，
那已经不是你的英雄了，你根本就，那你就是他，
我就是英雄，我是我自己的英雄。
好，
好，好，那小江的物件呢？我想猜。
OK， 那我现在给小佳看一下我的物件。
好，
你觉得你可以大概猜出来为什么是这个物件吗？
我其实我好像知道它是什么，就是因为反正是衣服嘛，看起来是一个衣服，對對對對，然后。哦，其实我看到了，我看到破梗的那个东西了，右上角有血啊。
好，没关系。那小佳直接，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我的英雄》象征的这个卡通？
我好像没有很常看这个卡通，但是就是真的没有很常看，但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印象，就是绿绿的、啊，然后炫酷炫酷的、啊。
哦，没错没错，因为他的主视觉就是一个以绿色为主色调的一个卡通。好，那不然我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好了。
好的，
那其实呢，我今天带的童年物件是 Ben 10的背心，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 Ben 10？ 就是他的中文是少年骇客了，他是一个美国卡通。
哦、嗯，
对，然后他是在就是我们看电视不是通常都切22到25台嘛、然后他是在22台的卡通频道。
嗯。
对，然后我就是小时候都要去跟播22台，然后他主角叫做天小班，然后他也是就是我的英雄。今天我会选择 Ben 10，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小班这个人。那他就是我们简单来讲，就是他会变身，然后他的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冒险的人，然后会拯救世界，去打击反派这样子。然后有一个手表，就他变身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拍他的手表，然后就可以变成他以前曾经遇过的那些外星人这样子。外形可以转变，然后能力也会就是变成附加属性的外星人这样子，很厉害，我觉得很帅，非常酷炫。
那所以这个背心是。哪里来的
啊？它是我小时候某一次的生日礼物，
送你这个当生日礼物。
对，我记得是我妈妈她送我的
生日礼
物，因为他们以前都知道我喜欢 Ben 10这件事情，但其实我没有想过，就是他竟然会选择用 Ben 10的背心送给我，因为它是一个蛮男性化的背心。
嗯，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来？
有，我看出来，非常，
他、就是、非常男性化。
我们两个蛮跳痛的、欸，就是我很少女，
哎、欸，真的，
我很少女，你很 man 哎、欸，
你是真的，
你是小很 man 的小孩。
对，我那件背心，我觉得它就是男款的背心，单纯只是因为我妈妈知道我很喜欢 Ben 10，她就买给我。
那我想要问，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就是你觉得英雄就应该要是有很多很多就是让你崇拜的厉害的地方、所以我想要问，你觉得 Ben 10是哪一点让你觉得很崇拜吗？
好，那如果我们讲比较肤浅就比较片面的来说的话、我刚刚提到田小班主角，就是我觉得田小班他是一个运动型的一个主角，然后他的个性我刚刚有说过，他爱冒险、然后拯救世界，我觉得对于小时候我来说还蛮帅的，我觉得他算是我的理想型。
你
小时候的理想型，
你有听懂命题吗？这命题好像是英雄，不是叫你选理想型。
那崇拜啊，喜欢有一部分也占有崇拜、啊。
好，我可以理解啦，就是外形，就是外貌上面确实也是很吸引小朋友的一个点。
然后如果要讲英雄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会变身这个能力让我觉得很崇拜，因为。变身，你不觉得变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吗？就是你可以变大变小，然后你的速度也可以变之类的。
我刚想说，我刚才没想要跟你说，就是珍珠美人也会变身，可是他的变身没那么高级。
对，但我觉得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欸，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幻想，
就是喜欢那种可以瞬间化身成另外一个人，然后突然变得很强的那种，是很中二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就是小时候喜欢想象这件事情可能有关系，小时候比较天马行空吧。
对啦，
就是觉得很多事情是。就是比较梦幻，然后是可能甚至可以实现，在卡通里面实现啦，这样子。
对，但其实我完全没有资格说你，因为其实我自己之所以会说，就是珍珠美人鱼这些人，就是这些美人鱼们，我会说他们是我的英雄，其实完全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很漂亮，他们就是七大嘛，七大海洋就有七只嘛，他们每一个都不一样颜色，然后都很漂亮，其实也蛮肤浅的。然后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会唱歌。然后呢、我从小就有因为他们的关系，就也很爱唱歌，而且很爱游泳。我每次去，就上一集不是有刚好有讲到，就是我 就是跟小时候的好朋友一起去游泳池玩的故事嘛、嗯、就是我觉得刚好唱歌跟游泳这两个特质都跟这个卡通有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也算是我很崇拜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就是两件事情都很擅长嘛。
这样讲起来，我们的英雄，我们的 hero 好像都还蛮影响现在的我们，就是会让我们现在对这些有这些特质的人蛮向往的。
没错，
好啊，那刚刚讲到 hero 嘛，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想要送给大家。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 hero， 那点这首歌当然就是因为我觉得非常契合我们现在聊到的主题啦、
嗯、没错，
关于我们小时候的英雄分享给大家。I never know 什么时候动手 I never know How high your mind I never know ooh, ooh, How high your mind I never know Welcome Let me be the hero歌曲呢就是来自冰球乐团的 Hero， 因为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嗯、然后我刚才整体的感想就是非常有 Ben Ten 的感觉， 电吉他的部分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他现在正在前往打怪的路上的那
种。哦，有有，但毕竟他就 Hero 嘛，这首歌
没错。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迎来我们下一个节目环节、
嗯、
就是呢我们要迎来我们童心小站的来宾啦。
没错，那今天呢来到童心小站的来宾叫做柚子，我们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我是柚子。
Hello 柚子。
Hello 柚子。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小佳的朋友。
没错、嗯、柚子呢是我在辩论社认识的学妹，那她今年很小，她才大一，然后想说邀请她来电台的节目里面跟我们，因为年纪比较小嘛，跟这个节目也比较相关，
对，
就是小时候嘛，
分享小时候的英雄，蛮想听听看你的小时候英雄是谁或者是什么的。
而且因为有一点年代差异，就想说说不定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好，一点点，
一点点，两岁这样子。
好，那欢迎我们今天的柚子入住我们的小站。那刚刚你刚听了我跟小佳两个人分享的我们带着童年物件还有故事，想要先问问看你听起来有什么感受或想法吗？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其实没有看过 Ben Ten， 但是我对珍珠美人鱼有很大的想法，就是我小时候对于珍珠美人鱼的热衷程度是他每一首歌我都会唱，而且我会哇完整的把每一个歌词都背下来。
同好哎、欸，
资深珍珠美人鱼玩家。
没错，完全是 Ben Ten 比较那个啦，比较年代比较大。
那你是完全没有听过 Ben Ten 这个卡通？
真的完全没有听过
啊？好吧，好可惜、喔。
哎、欸，我没想到真的会有年代差异、欸，就你们只是乱讲的、啊，没想到这真的会，
感觉跟喜好差异也有关系啦。
嗯，好啦，没关系。
好啦，那刚刚说到小时候最崇拜的英雄这件事情，那我们想问问看柚子，你对于英雄的想象是怎么样的？
嗯，
我觉得我对英雄的想象跟前面提到的有点像，都他都带有一种拯救的感觉、嗯。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分享这位英雄呢，我觉得他拯救我的比较像是他提醒我自己要快乐一点，要开心一点，所以更像是拯救我有一些觉得很焦虑的时刻。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是大家真正意义上那种觉得很英雄、很帅气、很 man 的存在。 嗯，比较像是可能你在低潮或低谷的时候，他给你一点能量，快乐的成员吗？
算是算是。
嗯，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要请柚子用三个形容词来描述一下，就是这位英雄，然后让我们来猜一下是谁。
嗯，三个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我会想要讲无厘头，
无厘头，
感觉是可爱的，
对，感觉是可爱的。
嗯、然后第二个是乐天。
嗯哼，
第三个是难以受控，
其实三个还蛮像的。
乐天的无厘头，
哦，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已经猜到了。
我们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看的卡通应该也
就
大同小异那几部。如果要讲无厘头和乐天的话，
无厘头乐天又难以受控
啊，
他是一个小孩，对不对？
应该蛮明显的，
没错。那我们就请柚子来跟我们去公布一下你的童年英雄是谁吧。嗯，
好，是蜡笔小新。
蜡笔小新，
有猜到。
欸，但其实一开始讲到英雄的时候，会蛮难，就是把他跟蜡笔小新这个形象挂钩在一起，对不对？
对，不会那么直观觉得蜡笔小新是一位英雄。
对，因为像是我跟小江的英雄都是比较，就是有一些使命感在身上，但是小新好像他就是一个比较，对，就像是柚子说那样，比较无厘头的一个存在。
那今天柚子带的物件，就童年物件是怎么样跟小新有关？你可以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童年物件是什么？
我的童年物件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想到小新最经典的一个动作，应该就是他会露屁屁，然后我就有一个他露屁屁的公仔，然后放在我的书桌上面，
超可爱的，
好可爱哦。
其实，如果小时候的我摆这个在自己的桌上，应该被妈妈骂。
为什么？太不营养是吗？
不是，因为这个公仔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到，那我可以描述给大家听，因为这个公仔它就是真的就是露光的屁屁，然后裤子穿一半啊。
现在这个姿势是小新的招牌动作，欸，他很常做这个姿
势，啊，他很多招牌动作，他确实就他会那个不利不利不利不利，
小家蛮会学小新的，
他会不利不利，然后就一直扭屁股。
好，那我蛮好奇这个小新的这个，你说你放在桌上的一个摆饰嘛，他是你小时候有嘛，然后是怎么来的？
是在我国中的时候收到的生日礼物。我其实也不太敢在小时候就把那个屁屁放在桌上，感觉会被当成怪人。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自己的书桌，我就开始把它放在桌子上。
嗯，那是谁送你的生日礼物？
是我那时候很好的国中同学，就是他也知道我在吃饭的时候全部都会看蜡笔小新配饭。
哦，好可爱哦。
跟我一样，也都是生日礼物，拿到自己就是小时候英雄的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生日的时候收到的礼物本来就会让人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会记得说这个是有某一种意义的时候收到的嘛。
对，那我蛮想听看柚子分享为什么小新代表你小时候的英雄，你可以大概讲一下说他在你什么时候曾经给过你什么样的力量吗？
我有一个很诡异的故事，就是我小时候我觉得我是那种很典型的乖乖牌的学生，
看得出来完全
就是我不会想要上课吵闹，然后我觉得老师的话是宗旨，就是我要服从他。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也没有到很压抑，但我觉得我还是会对于那些班上都会有一些比较顽皮的人，就是觉得讨厌的同时其实有一点向往。然后我觉得小新他其实有一点不会读空气，但我觉得他很可爱，就是他会很柔软的化解那些大家其实对他有点白眼的时刻。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班上很讨厌的老师，就是他很偏心，然后我们全班都很讨厌他。但是我在那之前的，就是我在看蜡笔小新的某一集之前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好，但他至少还是老师。但有一天呢，我就看蜡笔小新突发奇想，觉得还是我可以跟他一样小小的叛逆一下。所以那一天中午呢，我们就趁我们老师去开会的时候，那天的午餐是茶叶蛋，然后我就真的很讨厌那个老师，我就把蛋黄撒在他椅子上。
哇，这一招真的有点像小新耶，跟小新一样无厘头。怎么会是蛋黄啊？
我没有，就是因为前面柚子一直说他是很乖乖牌的，
对啊对啊，
所以我刚
才反差，
我刚刚以为就是他做出了就是小小的反击，可能会再更小一点。其实把蛋黄撒在人家椅子上还是性质蛮恶劣的。那想问后来有怎么样吗？
而且我们还有做另一件事情，就是老师的桌上有放防晒乳，所以呢，我们就把防晒乳挤光。
哇，怎么办？这个感觉小新有点把你教坏了，这是一种英雄吗？
妈妈知道会生气。
对啊，
但是我们全班一起做的。然后老师开会回来之后，他就有说他觉得他桌上的东西被动过，然后我就没有人说话。然后他好像也没有发现自己的裤子弄到茶叶蛋。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真的假的？他完全没有受到惩罚，其实还不错啦。
那我其实我们原本有准备一个问题，就是要问说柚子小时候有没有模仿过小新的什么动作或是那个举
动。对啊，他不是有很多那个吗？得胸不得胸那种。
因为他刚刚柚子已经分享他模仿小新这些恶作剧的事情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模仿过小新的什么、可能他的举止，像是你桌子上摆的这个摆件，他的动作之类的。
不会吧，
你有模仿到这么细节的事情吗？
小新的招牌动作就是露屁屁跟大象，我觉得这两个都有点困难。我没有这样做过，
我确实觉得难讲人所难的。好，没关系，我们可以换个问题。那我想要问柚子，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嘛，就是你看了小新之后，你会想要跟他一样小小的，有时候可能会想要叛逆一下。那你觉得整体而言，你会希望自己像小新，可能想要成为他哪一部分的吗？就是有想要
學習他哪一部分，你是想模仿，还是就是想成为他那样子的人？
我觉得我跟小新像是两种极端，就是我觉得我很循规蹈矩，然后喜欢按部就班听老师的话，然后小新就是基本上完全不听，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这种生活样态其实会让我觉得有点压力，然后我觉得小新的生活方式就是比方说我在遇到一件没有在自己预期规划里的时候就觉得很焦虑，但小新在遇到这种事情他通常都会说那我们可以去做到其他事情，那听起来也蛮开心的。就我觉得小新对我来说是英雄的地方，是他提醒了我可以有这种心态在面对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确实，因为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过小新的话就会发现，就是每次大家在旁边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就是都跟没事人在旁边啊，就趴在树上啊，在地上扭来扭去啊，或者是就觉得哦那这个不行，那我们换一种不就好了。
对，
就是好像面对大家觉得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他好像都没差没差的这个样子。
因为我知道蜡笔小新其实这部卡通它在某一些国家还是什么时候它有被禁说几岁以下其实不太建议看、因为它有些比较出格的事情，
就是爱大姐姐啊，
对对对 对, 對。然后还有就是不听爸妈的话，只让爸妈就是很生气、但我没想过就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压抑的心态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小新这个角色上面找到一点
就是不一样的、
对，
不一样的，
就告诉自己说其实也可以不需要那么压抑自己，算一种放松吧。这也是算是他是你的英雄的，可以这么说吗？如果以这个层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完全是，就是他提醒了我要不要对这件事那么焦虑，然后很多时候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
那因为小新他除了就是一般的那个卡通的一集一集的播出之外、其实他有很多电影的版本，所以这是我私心想要知道，就是想问柚子最喜欢哪一部。
我觉得我其实每一部都很喜欢，但而且我看蜡笔小新每一部电影都会看到哭，但我自己的话是就是它是近期的电影，是蜡笔小新与差不多四人的勇者。
我没有看过，因为是最新的。
我也没有看过耶，
它是2022还23年的故事，
算蛮新的。
那为什么最喜欢？
就是我觉得小新在电影版里面都更有主角的感觉，他会有一些主角光环，然后就是有一些使命。就是这个电影是在讲有一个魔法蜡笔，然后这个魔法蜡笔呢是可以画出来之后那个人物就可以复活，然后就有一些比较不受宠的人物他们要突袭春日部，所以就需要蜡笔小新画出人物一起来拯救这些人、
也算是主角
有英雄感，
对对 对在拯救然后打击反派拯救世界这个概念。那刚刚我们听柚子分享这个电影版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也非常应景的歌曲，是什么歌呢？
请柚子说一下，是柚子的点播，
就是他的片尾曲，这个电影的片尾曲。我那时候看完电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哭的稀里哗啦。
哇，真的假的？好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就是代表这个热血感的电影的片尾曲吧。一筆で走り出したその時、僕らの世界で何かが弾ける。このまま壁に床に薄めに屏風に塞ぎと変える、戻り出す。さあ巻き物広げよう、物語が今始まる。真面目なふりしていたずらに笑う君、二人の世界は墨色に染まる。そのまま暗い
るあの人は鳥羽の創業遥か未来を想像してる僕らの期待も想像どのくらいその
くらい。天哪，聊天聊到嘴巴好干哦。
那我们来喝口水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吧。
上少年的声音，上活泼的电台。你現在收聽的是政台之聲 FM 88.7，我是鄭明佑。
三月啊，四啊，四千名路。
妈妈，妈妈，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
妈妈手上拿的就是文山区的茶油啊。老板还跟我说啊，
假山瓦山，他们住山区的人，他们就懂得利用这个茶籽来保养他们的身体啦。以前医学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农民他们有病痛啊，有什么的话，他们就是靠吃茶油来保养身体。茶油除了对肠胃不好有帮助以外，它其实对解毒功能啊，对心脏血管它都很好。
妈妈，妈妈，我肚子痛。
那妈妈就做个茶油青椒，你就不会肚子痛啦。
茶油青椒，我肚子不痛了，我带小白去洗澡。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谁能比我更哈尼？你就是我的 honey。
你在听什么啦？
我在听 honey 歌啊，哇，好想变成别人的 honey 哦。
想太多了吧，谁要 honey 啊？要 哈 还是哈华语吧。
每周二晚上七点，跟着大坏蛋
还有渣女收听哈华语，
一起用情歌征服所有 honey。 我的
honey。 哇塞，喝完水感觉好多了。
还不快点回来坐好，不要让客人等啦。
啊，终于忙完了，今天生意也太好了吧。
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嗯，说到这个，不然我们把这盏新美的复古台灯打开怎么样？
哎，你看，现在只剩下这盏灯亮着，有一种好像可以把心里的悄悄话都掏出来的感觉。
嗯，还是我们今天就晚点睡，毕竟好像很久没有好好聊天了。
当然好啊，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小愿望。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6:32，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88.7的童心小站。大家好，我是小江。
大家好，我是小江，还有我们的来宾。
大家好，我是柚子。
耶、yeah, 那我们现在一起进入了第二单元，挑灯夜聊。
没错，那刚才在第一单元里面呢，我们跟来宾一起回到了童年的世界，然后我们各自去分享了我们小时候的英雄是谁，然后也看到了我们今天就是柚子带来的这个哎呦很可爱然后很有趣味的童年物件。
对，好可爱。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两个的好了。小佳先回顾，你带了什么？
我就是带了珍珠美人鱼的麦克风、然后就是能够代表我对珍珠美人鱼真诚的爱，
真诚的爱，小时候的英雄这样。
没错。
好，那小江的话，我呢是分享我的童年英雄 Ben 10，然后我带的是我的 Ben 10背心，
非常的不像小女孩会拥有的背心。
对，没错，很男性化的一件背心，但我小时候真的很珍惜它。
真的、哦、你会一直穿吗？
会啊，就是可能出去玩的时候就会想 穿。
真的假的？
会，我就很喜欢，我喜欢戴在我身上，我就可以一直看到他的那个，就是他变成英雄、还有他自己本人的那个图片这样子。
好啦，那我们回顾完一单的内容，接下来呢来到二单，就是要从回忆然后跨越到现在的感觉，然后要邀请柚子跟我们一起从比较现在的角度去回望我们童年经历的事情，然后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去重新看看这个英雄是怎么影响小时候的自己，然后甚至是今天的自己。
嗯，那我们想要先问问看柚子，就是蜡笔小新对小时候的你来说你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就是你在他身上有获得什么吗？除了刚刚分享的一些可能恶作剧啊之类的事迹以外。
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更像是那种线上的朋友，就是他很无厘头，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乐观，然后觉得在看他的影片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好像在跟我一起经历这些事情，然后会觉得很有趣。 有点像伙伴。
对，而且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蜡笔小新，就你小时候是常看的，小江小时候常看吗？
嗯，我是转到会看一下，但没有跟播这样子。
哦，我也不会到跟播的程度，可是因为好像蛮常转到的，所以我其实算蛮常看的。嗯，然后而且因为我有弟弟嘛，然后我弟弟小时候也蛮常看的，所以就是我除了我自己小时候看过之外，我觉得我大概到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就是也有在看蜡笔小新。
哦，真的哦。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对蜡笔小新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你看蜡笔小新的时候，你会永远猜不到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就是可能剧情照理来说，按逻辑来说，可能是这样子走，然后可是可能会发生的某一个事件，这个时候蜡笔小新就会去做一件你完全想不到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子做，然后去扭转整个剧情的走向。
嗯，
所以其实每一集看的时候都会觉得有很多惊喜，然后即使是那一些很日常的小事情，就是他除了他本人很无厘头之外，我觉得就他跟他爸妈的一些相处啊，都蛮感人的。
感人这件事情其实我蛮感同身受，因为蜡笔小新除了刚刚柚子有讲到，就是他可能打击反派，跟就是用一些比较出格恶作剧的方式来应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但其实他们就是在家庭温情这方面也是有写的。
哦，对，我觉得他就是写的手法很好，就是
对，就是会让你有点就笑中带泪嘛，这样
对，有一点那种感觉。
不知道柚子的感受是怎么样？
哦，我也很喜欢他们家人的互动，而且我觉得小新的妈妈是一个很会检讨自己的，就是他会在小新可能露出一些落寞的神情的时候，也会意识到自己好像有可以再调整的地方，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吝啬于表达爱的家庭，我觉得很喜欢。
哦，我也这样觉得。而且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日本家庭的想象好像大多时候会觉得他们可能是一个相对压抑，相较比较压抑的社会氛围，可是我觉得看蜡笔小新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很不像在日本的感觉。
嗯，
就虽然他们还是会有很多日本的街景什么之类，可是你会觉得他们家的相处模式好像跳脱出我们一开始对日本人的那种比较有礼貌、很
刻板
的那种刻板印象。
嗯，
对，因为他们整个家人都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理智线断掉，然后很疯狂的时候。
对，那如果柚子现在希望你用现在的角度，就你现在长大了嘛，跟小时候看蜡笔小新的自己不太一样了。那你回去看小时候自己在看小新动画的这个时光，你觉得有没有潜移默化被他影响的部分？就是除了行为以外，你觉得心态上面有没有给你，比如说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有从小新获得什么样子的启发或者感受吗？
有欸，我觉得我真的比较乐观了，就是我来到政大之后很常搭错公车，然后就觉得很无奈但是我就想说都搭错，我就会找一下附近的美食，然后看踩点一下新的景点。我觉得这是我的改变
关于转念的部分吗？
是蛮小心的，蛮小心，感觉会很常搭错公车，那如果长大的话
但他也比较乐观了，他不太会去记那么久之类的。
嗯，对。好啦，那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曲，是我点给小新的，也算是点给柚子的。
啊，
这首歌曲是来自 School Girl Bye Bye 的《不合格女孩》。因为我觉得不合格呢，好像一直都是我们对于小新这个小孩子大多人的印象，就觉得他很顽皮啊，又很色。可是殊不知，其实就即使是这样子拥有这样子特色的小男孩，其实也给予了许多人不一样的力量。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不合格女孩》，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就其实跟蜡笔小新整个画风是还蛮跳痛的、
啊、对啦，它是歌名那个，
对对对，但是这首歌听起来是就是舒服舒服，这样好像在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确实没有一定要成为一个可能世俗认定合格的女孩或男孩这样子。
嗯，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蜡笔小新身上啦。那刚才柚子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蜡笔小新对于柚子来说，在小时候给他的感觉是像伙伴一样，就是很乐观，然后一直都陪伴在他身边的感觉。那我想要问，随着你逐渐长大之后，你觉得蜡笔小新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这个意义对你来说是有改变的吗？就是毕竟像现在跟小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我觉得他现在对我来说更像是相互学习的对象吗？因为比起以前的向往，我觉得我现在的身上也有一些些小新的影子，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更像是我烦闷的时候会一起解分摊我烦忧的朋友，就是吃饭的时候还是会配着他，然后度过一些时光。
嗯，所以现在还是会持续的收看吗？
对，我吃饭的时候都会看。
现在现在还是会吗？从小时候看到现在还在看。
但所以转变可以说是可能以前你会比较崇拜他，然后是英雄的感觉，然后现在可能比较像是你的伙伴。
嗯，更像是，我觉得我也有一些小心的影子了。
那像是什么样的
影子？对啊，像是什么样的影子？
可能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在遇到一些出去玩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我的朋友可能就会很焦虑，然后我就会想说那就算了，我们就跳过那个行程，然后来看看附近一些也不错的景点，就我觉得这是我的改变。
嗯，那你觉得就是因为刚才有说到你小时候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乖乖牌的小朋友嘛，那你觉得现在的你就是除了就是比方说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比较随性之外，你觉得你的个性上面有真的变得更比较做自己吗？或是有比较多叛逆的元素吗？可能更能够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种。
我觉得还是蛮乖乖牌的，可是我觉得像是我选择自己的科系之类的，就没有太管那种世俗意义定上的成功，就更像是依照自己的兴趣选择。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些些有所改变跟影响的地方。
嗯，那想要再问一次柚子，就是觉得现在这个英雄就是蜡笔小新，他有带给你怎么样子的启发或者是力量？就是因为刚才前面有说到，就是你觉得就是对你来说，他能够在你很焦虑的时候让你比较放松，或是知道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吗？
没有一个标准啦，这样子。
嗯，那想问除此之外，你觉得他还有给你什么样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具体在生活当中你能够怎么样去运用呢？
我觉得就是随遇而安，欸，就是要接受会有一些事情它就会发生，然后我觉得小新就很是这样，他接受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我觉得我也在试图学习他带给我的启发，就是接受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然后就既来之则安之。
嗯，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我们三个英雄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太一样的存在。嗯，因为可能对柚子来讲英雄是可能教会他一些事情，更像是伙伴之类，或是老师这样子。嗯嗯嗯，啊，对我们两个来讲就是要拯救世界，比较世俗的那种英雄的眼光。
对对对，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就是每一个人他就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嘛。嗯，然后不一样的个性他需要面对的课题就有所不同。比方说可能对于柚子他可能比较乖，或是他可能比较循规蹈矩，可能对于这样子的柚子来说，小心的无厘头反而会成为就是他的就是
他向往的一个部分。
对，他向往的部分。那可能我们两个可能向往的可能就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色彩的生活的方式，或是不一样的个性。嗯，所以才会有所不同。
那像刚刚柚子就是分享了一下蜡笔小新对他从小时候到现在不同的差异嘛。
嗯，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就是我跟小佳两个人也会分享我们小时候的英雄对于现在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不同的差异这样子。
没错。好啦，那再进到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之前呢，要想要问一下，就是柚子等一下要点播哪一首歌曲来送给自己跟小新呢？
我点了一首藤井风我最近滑到很喜欢的歌，然后我觉得里面的歌词很贴切。嗯，他说不管天上是晴空万里或是狂风暴雨，相信我们都能够赏景怡情。我觉得这个还蛮像是刚才提到的随遇而安，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疗愈跟很舒服的歌曲。
嗯，没错，像这首藤井风的他的日文名字叫做 Michite Yuku， 那这首歌在讲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个随遇而安的心情来面对生活中各种大小事情，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我们都要就是有点像是就是要平静的度过的感觉。嗯，那这首歌配着他的声音也非常的放松，
那就一起来听到这一首藤井风的歌曲。等一下一起来听听看我跟小佳两个人童年英雄对我们现在的影响吧。
走り出した午後も重ね合う日々も酒が抱く全て終わりが来るあの日のきらめきも淡いときめきも雨もこれもどこかを見てくるそれでよかったとこれでよかったと健やかに笑い合える日まで明けてゆく空も暮れてゆく空も僕らは越えてゆくああ変わりゆくものは仕方がない手を離す
藤井峰他的魔力就是可以用他的歌声去抚平很多时候现代人会有的那种焦虑然后沉浸在他用歌曲营造出的那种比较放松跟舒适的氛围里面、
听起来就是慵懒慵懒的然后很舒服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好预告说要我跟小佳要来分享我们童年英雄对现在的影响嘛那小佳先分享好了
我吗
就关于你跟珍珠美人鱼之间
我自己觉得就是珍珠美人鱼在小时候看然后一直到现在有蛮多的部分是影响到我现在的信仰嘛因为信仰有点太重了可能就是一些价值观或是个性的部分
怎么说
就像是就是撇除前面说的那些游泳啊或是爱唱歌这种比较外显的技能方面的特质我觉得在个性上面我觉得像是正义感毕竟珍珠美人他们就是要一直透过唱歌的方式然后就是去守护他们的太平洋嘛像是正义感或者是善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好像是他们带给我就是让我相信这两件事情好像是作为人很重要的一个特质跟是要保有的一种坚持吧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在感情观方面可能有一些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露雅好像是个恋爱脑
没错
然后我本人好像也是但是我不确定这样子之间有没有非常直接的关
联但总而言之就是还是有影响到你
对因为我确实小时候在看就是露雅跟海斗谈恋爱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就是默默的开始觉得就是对爱情的想象就是要是那种浪漫的然后真诚的爱情就是我只会喜欢一个人然后喜欢很久很久然后会经历跌宕起伏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在一起的那种比较中二的想象
有点像是幻想
对小时候是那样啦但长大之后可能就会换一种形态可能就会变成我对感情的想象可能就会是我会希望
比较甜蜜吗怎么说
就是比较浪漫吗或是我会希望就是每一段关系我们最后就是都会以一个比较有希望的那种感觉去看待即使它可能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我还是会相信就是像卡通里面一样我们最后都会有好的结局有点我觉得也不能说恋爱脑就是比较有一点啦就是比较恋爱
比较乐观吗
类似就是用那种比较天真的态度在面对感情我觉得我是这样啦
就像小佳刚刚分享两个点我觉得跟我自己的看法也很像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可能比较乐天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幻想因为毕竟我们喜欢的卡通都是有变身的这个环节
对
然后呢可能就是角色剧情上面的部分比较多虚构 毕竟我的 Ben 10它是打怪的一个卡通。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跟我也蛮像的，就是我觉得 Ben 10它的这个角色天小班，它的主角他人格底色是比较于善良跟正义的，就要不然他也不会去拯救世界保护这个世界的和平，这样
子就是没人一样，善良又善良又正义，
对对对，然后要拯救世界，我是保护陆地，
我、
是
保护太平洋，
保护海洋
海陆
海
陆
集齐了，这样
海陆和平。
对，我就觉得田小班这个角色他给我一种勇敢尝试然后跳脱舒适圈的感觉，毕竟他就是用透过变身的方式然后去打击反派嘛，然后好像有点间接影响到现在的我，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在大学阶段是一个还蛮喜欢尝试没有尝试过事情的人
哦，
对，蛮喜欢跳脱舒适圈，
就是也像跟他一样想要喜欢猛冒险的感觉嘛，对你来说。
对，我觉得会有一点潜移默化影响到我了吧，毕竟他是我欣赏的一个特质。我觉得很多时候像我们的偶像、我们的英雄、我们向往的特质可能也是希望可以投射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对不对？
确实，因为小时候看的东西，大家就像是我前面有说到嘛，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他本人，我小时候就觉得自己是路亚，就是会把这个角色在小时候这些角色身上，在我们看来觉得很美好的东西，会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们一样
拥有，
对，希望自己也能够拥有那样的特质、
没有错，像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优点吧，都偏向正向的东西。
对啊，那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两个也会蛮好奇，就是柚子在听完我们两个的分享之后呢，会不会有什么，就是可能对这两个卡通也好，或是对于童年这英雄这个主题也好，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是感触？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题目，就是它让我有一个契机去回想起我跟小新在小时候的很多渊源，然后也觉得很神奇，就是小时候我们喜欢看的人物其实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了我们很多的特质或是个性或是人事物。
确实，
因为我蛮好奇，像是柚子刚刚就是有讲过说他从来没看过 Ben 10、那你大概听我这样讲，你觉得 Ben 10是给你什么样的想象的
感觉？是很热血的一个动漫吗？然后就打击他感觉很适合在晚餐的时候看，然后就是慷慨激昂、
他现在他现在开始他晚餐的配饭的那个节目又要多一种、
可以新的推荐给你这样子
现在自己还有在看 Ben 10？ 感觉就沒
有，我现在没有在看的，可是其实 Ben 10 他有翻新过很多季很多版本这样子，
真的有好看
到近年，
是除了他很帅在剧情有好看吗？
剧情就是刺激啊，因为就是冒险然后打击反派这样子、然后有一些新的角色出现，新的外星人，然后他就可以变身成新的外星人。
你在爽什么啦？奇怪，小江现在用一个非常幸福的脸看我。
没有啦，推荐大家，如果喜欢热血剧情的卡通的话，真的可以看一下，就回到童年的感觉。
对啦对啦，好，那接下来我还有一个就是突发奇想，有一个比较酷的问题想要问大家，因为毕竟我们在聊这些可能卡通人物，因为今天的童年英雄都是卡通人物的时候，我们都是单方面从这些影片里面去认识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嘛。
对，
那我想要问，就是假设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跟这个人见面的话，你会想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或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个英雄说？
我很好奇柚子，柚子你会想要跟小新说什么？
对、而且你要用小新的语言哦，因为他蛮笨的吧。
哈，好困难哦，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或是你想怎么认识他？就你不是说他对你来说有时候有点像是一个伙伴吗？就是你会想要跟他互相学习啊之类的，
一起去上幼稚园。
对啊，感觉一起跟他去上幼稚园蛮好玩的。
对啊，感觉当他朋友很好玩，就是
所以你是会想要成为他的朋友吗？还是你可能会想要成为他的其他人生中的角色？
我好像反而不能成为他的朋友，因为我会觉得有点受不了。
对啊，你无法，你会成为那个，你会变封建。
对，我觉得我会变封建，
因为变封建的他。
那你会想成为什么样的角色，或是想对他说什么话？
我觉得我想要成为大姐姐看一看，就是被他搭讪
吗？
我知道他想要成为小新的英雄。
没错，他想成为小新的英雄。你想要好身材。是吗？
就是他都会用一些很无厘头的话来搭讪，然后感觉被他这样搭讪感觉蛮好玩的。
其实应该是、应该会觉得蛮酷的吧，因为毕竟是小孩，就可能不太会有什么被骚扰的感觉
啊。对啦，就是看他
可爱，就觉得是小孩这样子
吗？这是你想接触小新的一个方式，
感觉蛮有趣的，可以尝试看看。
那小江呢？
你说如果我跟田小班，
对啊，
我跟 Benton 的，
你跟田小班。
好，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想要参与他变身的过程，所以我会想要问他说可不可以跟你某一次一起去冒险，因为他冒险会变身
哦。
我想要看他变身那个历程，我觉得太酷了。
你只是想看他变身，还是你有想打怪？
我没有想打怪，我应该没有那么强。
你感觉蛮弱的，
但
会被打爆。
但是变身真的很酷啊，因为他变身成不同种怪物、就是有超大，有那种超小，然后移动很快。我就想看那种酷炫的过程，
可以理解啊。其实我好像也跟你差不多，
所
以我会想要参与，就是唱歌打怪的过程，就是想要进去里面一起唱。
你有想一起唱？
有，我想一起唱。
你从头到尾就是想成为你的英雄啊。
对，
成为自己的英雄。
我觉得我应该唱的蛮好听的，应该不比他差。
好，那请问你想说什么？你想跟珍珠美人鱼说什么？你想跟露雅说什么？
来 battle 啊！你帮我掰一
点。没有关系，我们三个人对于英雄的定义，还有我们想要跟他们的互动模式都非常的不同，
对，风格迥异，风格迥异，
好，很有特色。好啦，那我们其实节目现在也逐渐要进入到尾声了，我们来大概统整一下我们三位的英雄有什么样有什么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好了。
好，
嗯，小嘉先好了，你觉得我们三位蜡笔小新 Ben Ten 跟珍珠美人鱼的露雅，我们有什么样子类似的人格特质吗？你觉得？
因为一开始前面其实在就是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把英雄这个主题框限在卡通或是真人身上，可是很神奇的事情是我们三个今天带来的英雄人物不约而同的都是虚拟的卡通人物、然后我其实有想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来说，你要把一个真人当作英雄可能还是太困难的，就是那些在卡通里面的虚拟的世界、魔法的世界或是有超能力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更加能够吸引我们的目光，然后我们也更就是那个时候对于世界的想象或是期待可能还是也是跟卡通里面一样那种缤纷的闪亮的，然后充满荆棘的冒险之路那种中二的感觉的。
我一直觉得说会不会是我们现在有点太务实太实际了，
我
们就有点回不去以前那种想象，然后很向往谁谁谁是我的英雄那种感觉。
确实是有一点啦，就是小时候的时候这些虚拟的人物对我们来说就是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好像真的觉得自己有一天可以跟他一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这样。
那像我们两个的英雄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虚构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打击反派啊之类然后变身的这个桥段嘛。那柚子的话我觉得他比较贴近于现实、因为毕竟我们现实中也有幼稚园，然后也有就是可能会有不乖的学生的存在。对，好，那我们节目差不多要进入我们最后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环节，叫做客栈祭物。
没错，
那今天想要问问看柚子，假如今天把关于童年英雄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祝福、小小的提醒寄放在我们的节目童心小站，你会想要寄放哪一句话给童年的自己或者是未来的你都可以？
一句话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要去害怕成为自己，因为我觉得小新就很做自己。然后我觉得每个阶段我想要成为的自己都不一样，但都想要告诉自己就是不要去害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确实是很适合小新，然后也很适合柚子的一句话，
很有意义的一句话。
没错，那最后呢想要邀请柚子分享一下，你觉得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聊聊就是小新聊聊英雄有什么样子印象深刻的地方吗？或是感想之类的？
我觉得跟刚刚还总结蛮有感触的，就是大家的英雄不约而同都是虚拟人物，然后也让我思考起确实自己变得务实很多了，所以觉得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谈话然后去留住一些童年的幻想跟碎片，对我来说是一件还蛮幸福的事情。
没错，感觉有点像是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好像就是抛下了那个就是比较务实的我们，就是都变成了小女孩的感觉。
对，其实我蛮喜欢，我觉得这就是童心小站我们的宗旨嘛，就希望可以在短暂的这个小时带领大家回到童年。
没错。
好，那最后呢我想邀请柚子点播做一首歌，然后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想要点这首歌呢？
最后一首歌是我喜欢的翠乐团的《黑暗的尽头》，它跟小新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但对我来说都是在一些很焦虑的时候拯救过我的一些歌，然后里面有一些歌词我也觉得很感动，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在挫折的时候都可以被某一些事情有被接住的机会。
好，那最后就提醒各位听众，每周晚上六点记得回到童心小站过一晚，一起回味童年吧。
大家
拜
拜
拜。
唱完一生的不舍，还是会有一句话能够说完二十岁的躁动，闷着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抱得紧紧的，或是会有那一天，我们再也不需要永恒。把双手交给我，把眼泪交给我，让我在黑暗的尽头里和你一起脆弱。别害怕低下头，我会在你身后。